Hello， 欢迎来到微说物语，我是微微。
Hello， 我是 Jasmine，
我是 Virginia。
我们现在为大家朗读的书是由麦田出版的《飘》。我们读到斯嘉向父亲郝嘉乐证实了威斯里要和韩美兰结婚的消息而感到心碎。斯嘉争论不过父亲，强忍着泪水和父亲回到了家。邻居史嘉家里有事，要母亲过去帮忙。母亲向斯嘉说道：“孩子，晚餐带我主持吧。”艾伦说着，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拍了斯嘉的脸颊。斯嘉虽然忍着泪，但母亲的轻柔碰触仍然发挥了从未失灵的魔法，温暖了他的心房。母亲身上散发着柠檬马鞭草的淡淡香气，带来一阵愉悦。母亲有一种令人赞叹的不凡气质，是一个活生生上演的神机。与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她敬畏、迷恋，也从中得到抚慰。斯嘉向来都在纳闷，大嗓门又粗线条的爸爸，怎么有办法娶到妈妈这样的女人？两个人的出身、教养跟个性，明明就南辕北辙，毫无交集可言。
32岁的郝艾兰，以她这个年代的眼光来看，已经算是中年妇女了。生过6个孩子，其中3个已经入土。她身材高挑，站起来比她那矮小凶悍的丈夫还高一个头，但是穿着蓬裙的她行动起来摇曳身姿，是如此文静优雅，任谁也没注意到他们夫妻身高的差距。她那乳白色的颈子细细圆圆的，从黑色塔夫绸紧身上衣的领子伸出来，浓密秀发似乎有些沉重，拉扯的脖子稍稍往后倾。艾兰的外祖父母在1791年的革命逃离海地，他从法国籍母亲身上承袭了一双深色凤眼，上面笼罩着漆黑的睫毛。他的黑发也是得自母亲真传，父亲是拿破仑麾下的军人，给了他直直的长鼻子与方下巴。幸好脸颊的曲线让脸部线条柔和了些，他的面庞尊贵而不带娇气，带点和蔼，带点忧郁，没有丝毫幽默感。那并非得自父母的遗传，只能从生活历练累积而成。
斯嘉印象中的母亲始终没变，无论是称赞还是呵斥，永远柔声细语。他掌管嘉乐那乱哄哄的一大家子，天天得依附突然冒出的乱子，却总能气定神闲地迅速解决问题。他永远镇定自若，挺直腰杆，就算3个儿子幼年夭折也未曾失态。斯嘉不曾看过母亲靠着椅背坐着，母亲就算是站着，手上也必定拿着针线做活，除非是吃饭、照顾病人或者整理大农场账目的时候。倘若有人在一旁，母亲身上做的就是精致的刺绣，其他时候就忙着料理嘉乐的折剪衬衫和3个女儿的洋装，不然就是给下人做衣服。斯嘉无法想象母亲的双手没套着金色顶针，也无法想象母亲悉数走动的身影后面没跟着那个黑鬼小丫头。那小丫头没别的差事，就是替艾兰拆掉绷线，不然就拿着红木针线盒跟着艾兰走在宅邸各处，看着艾兰指挥着奴仆做饭、打扫，为大农场工人制作整批的衣服。斯嘉见到的母亲总是庄重沉着，从未露出慌乱的神色。无论在什么时候，母亲的衣着总是一丝不苟，不管是出席舞会、会见客人，就算是到琼斯伯勒旁听法院审判，往往也要花上2个钟头精心打扮，还得2个侍女与黑摸摸在旁伺候，才能打理到她满意的程度。但真要碰上急事，她也能在短短时间收拾完毕。
斯嘉有时在晚上轻轻走去，亲吻高个子母亲的脸颊，仰望着母亲那张上唇太短、太柔嫩的嘴，那张太容易为世人所伤的嘴，也不禁纳闷那张嘴是否也曾像娇憨的女生咯咯笑。 是否曾与知心的手帕交，通宵达旦窃窃私语？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母亲的本色始终未变，日复一日扮演坚强的支柱和智慧的泉源，全家上下就属他有办法解决所有疑难杂症。思嘉想象不到，其实在许多年前，萨凡纳的罗艾兰小姐就跟生活在这个迷人滨海城市的寻常15岁女生一样，也曾没来由地咯咯笑，也曾在漫漫长夜与三五好友低诉心事，唯独把一个秘密深藏心底。也就在这一年，比她年长28岁的郝嘉乐走进她的生命。也就在那一年，她正式告别少女时代，还有她那黑色眼眸的堂亲罗菲普。狂放不羁、眼神炯炯有神的菲普离开萨凡纳，一去不回头。艾兰心中的激情也随他而去。那个矮个子 O 型腿爱尔兰人娶到的不过是一个温顺的躯壳。
哇，原来思嘉的妈妈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感觉耶。
我有点看不懂他到底喜欢谁。
没有，我觉得他就是以前他是对那个罗菲普他的堂亲是有感情的。但是父母，我不确定是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啦，就是某人出现了，
被迫分开。
哦，所以他就只把自己的躯壳嫁给那个男人，
他的爱情就掩埋了
啊，所以他就不笑了，
对，他就只剩忧郁了。
哦，好令人难过啊。
嘉乐得到一个躯壳，已经是心满意足。再想不到幸运之神竟如此眷顾，真的让他抱得美人归。就算艾兰少了什么，他也没有怨言。他并不傻，自然明白以他一个没有家世背景，也没有万贯家财撑腰的爱尔兰人，能娶到一个海滨一带最富有、来头最大的世家之女，简直可以称之为奇迹。要知道，嘉乐当年可是赤手空拳闯天下。
嘉乐在21岁那年从爱尔兰来到美国，他是匆匆逃离家乡的。嘉乐因跟人起冲突，甚至闹出人命而逃离爱尔兰，投靠在美国的兄长杰志与安德。嘉乐喜欢美国南方，来了没多久，他就自认是个道道地地的南方人。南方也好，南方人也罢，有好多事情他永远不会懂。但他的个性向来是全心投入，用自己的一套逻辑去解读南方人的思想习俗，吸收成自己的，学南方人打扑克、赛马，关心政坛消息，懂得一对一决斗的规矩，主张扩张州权，咒骂天下北佬，支持奴隶制度，宣扬棉花经济，鄙视穷苦白人，对待女性过于殷勤，还养成了绝烟草的习惯，喝威士忌的本事倒是不必费心去学，他天生就有好酒量。嘉乐从他们身上学到有用的本事，没用的就抛诸脑后。他发觉南方人的习俗就管扑克最有用，除了牌技要好，喝威士忌的酒量也不能太差。他天生会打牌，酒量又好，这辈子最得意的三样宝贝就有两样是凭牌技与酒量迎来的，一样是他的贴身男仆，另一样是大农场，还有一样是他的妻子。他也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能娶到艾兰，只能说是上帝的奇异恩典。他的贴身男仆名叫波克，皮肤黑得发亮，举止颇有威严，精通男士衣着的诀窍。波克是嘉乐与圣西蒙斯岛的一位大农场主打了一整晚的扑克牌赢得的战利品。这位农场主人在牌桌上虚张声势的本领与嘉乐不相上下，喝起鸟要凉兰姆酒的本事就略逊一筹。他后来想以波克两倍的身价买回这位贴身男仆，嘉乐说什么也不答应。这可是他这辈子第一个男仆，而且还是滨海一带他妈的一等一的贴身男仆。嘉乐的梦想是做一个有奴仆伺候的地主乡绅，得到波克算是朝梦想踏出了一步。 他可是下定决心了，才不要和兄长杰志与安德一样，白天就只忙着做买卖，晚上忙着爬出长串长串的数字，只有烛光相伴。他与两位兄长不同，深深感受到生意人在社会上是很受歧视的。他希望能成为大农场主。郝家从前在爱尔兰也是地主，也曾在自家土地上打猎，后来土地被人夺了去，一家人沦为自家土地的佃农。加勒因为这段过去的关系，很想拥有自己的土地，想看见苍翠的地亩在眼前蔓延开来。他不择手段，一心一意朝理想迈进，追求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大农场、自己的马匹、自己的奴仆，在这个新国家远离了祖国的两大祸害，不必担心沉重的税负会吞噬庄稼与谷仓，也不必时时刻刻害怕拥有的一切会突然被充公。于是他铁了心要得到这些，但时间久了，他就发现胸怀大志是一回事，实现梦想完全是另一回事。乔治亚州海滨一带由根基深厚的乡绅地主把持，他想跻身上流社会简直是痴人说梦。
多亏了命运之手，还有他自己那一双精通扑克的手，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农场，取名为塔拉。也是这双手引着他离开滨海地区，迁居北乔治亚的丘陵地带。
某个炎热的春季晚上，他在萨凡纳的一间酒馆，邻座陌生人说的话引得他侧耳倾听。陌生人想卖掉他在乔治亚州中部的一座大农场。加勒那些年念兹在兹的就是拥有自己的大农场，当下立刻自我介绍。
大家聊了一个钟头，渐渐有些意兴阑珊。睁着一双明亮的蓝色眸子，外表看似老实的加勒心生一计，吆喝大家来玩牌。夜渐渐深了，酒斟了一巡又一巡，牌打着打着，其他玩家一一退出战局，只剩加勒与陌生人对赌。陌生人押上了全部筹码，外加大农场的地契，加勒也押上了全部筹码，外加他的皮夹。如果说皮夹里装的刚好就是好事兄弟公司的钱，加勒也不会良心不安到在隔天早上望弥撒之前就坦白招供。他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他这个人一旦锁定目标，就会采取最直接的那条路。再说了，他对自己的命运很有自信心，也相信手中的那四条二终能取胜，从来没有想过万一不幸败北该怎么偿还输掉的钱。
拿着三条 A 外交一对的陌生人跟店家要来笔墨，叹着气对加勒说，你也没占便宜，我也很高兴，终于不再缴税了。大宅子一年前烧得一干二净，田里都长出灌木跟松树苗了，不过这些都归你了。
那天晚上，加勒对着伺候他就寝的波克小以大意，除非你是喝爱尔兰威士忌长大的，不然千万不要边喝威士忌边打牌。波克仰慕主人的风采，开始学着说爱尔兰土腔，答应老爷的口音夹杂了米斯郡乡音与美国南方黑人腔，全天下只有主仆俩听得懂。
哇，我觉得加勒也太幸运了，光打牌就可以赢得仆人，赢得土地，怎么这么好？
而且我觉得这前提是他要遇到一个有要卖土地的人呢。
他要先遇到一个搞不太清楚状况的人跟他一起打牌，
天时地利人和，
还要把他灌醉了才有办法哦。所以他告诉我们，
不过我觉得他是买卖双方都高兴，应该是一个好结局。
没有错，
可能整理也是要不少的钱。
泥泞的弗林特河静静流过一排排藤蔓缠绕的松树与黑栗，像一只弯曲的手臂环抱着加勒新挣来的土地。加勒站在原本大宅耸立的小土丘上，望着那道绿色高墙，很满意这个天然屏障，清楚界定了他的领土，简直就像他亲手打造的栅栏。 他站在焚毁的大宅那烧得焦黑的基石上，俯瞰着通往道路的林荫长道，欣喜到无以复加，忍不住大喊了粗话。光是感谢上帝已不足以表达他的喜悦。这两排阴郁的树木是他的，还有那荒芜的草地，绽放点点白花的小木兰树下长了齐腰的杂草，还有长满小松树与矮树丛的荒废田地，连绵的红土地往四面八方伸向远方，这一切尽归郝家乐所有，全凭他以爱尔兰人千杯不醉的清醒头脑以及孤注一掷的勇气迎来。他整了地，种了棉花，又向杰志与安德借了一笔钱，好添购奴仆。郝家是很团结的家族，向来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倒不是因为家人之间有了什么了不起的情感，而是过去那段艰苦岁月让他们了解，一家人想活下来，就必须在外人面前团结一致。两位兄长把钱借给家乐，接下来的几年也连本带利回收，家乐继续收购邻近土地，大农场版图日渐扩张，白色砖屋也从梦想化为现实。
我觉得他们兄弟虽然不常在一起，不过好像也蛮符合我们那个打虎也要亲兄弟。
而且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他们就是还钱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有好好的还，
对，亲兄弟明算账。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真的是很清醒的人。
我觉得刚微微讲亲兄弟明算账是其实看似简单，但是难能可贵。
是啊，他的梦想成真，精明务实的大嗓门，小矮个儿郝家乐从无到有，白手起了家。哇，他的塔拉庄园已经建成了，再下来故事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下次见，
拜拜。